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1年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明真相得福报的神迹实例。这是几年前的事，那时能在大陆传神韵网会光盘。有一次我去邻居孙梅家，孙梅是化名，她满面愁容地跟我说，她外甥夫妇结婚6年了没有孩子，到处求医也没用，今年都30岁了，心里急呀。于是我跟孙梅说，我这有神韵光盘，谁看谁好，看神韵明真相得福报，在外国得花很多钱去看，而师父慈悲中国人免费赠送看，就看他有缘没缘，真有缘真得福报，真有奇迹。孙梅一听就说，好，我给他送去，反正也不要钱，也没有损失，就是看一场唱歌跳舞的演出，我去一说保证能看。第二天孙梅就送去了，奇迹出现了。就在那年，他的外甥媳妇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还有一个邻居的女儿黄颖，化名，结婚3年没怀孕。有一次我去邮局办事，黄颖也在邮局门口，互相打招呼之后，我问她是不是喜添贵子了，她苦笑一声说，还没呢，我们都在调理着。我说，你今天挺有福的，咱俩也有缘，我这里正有神韵国际新年文艺晚会光盘，谁看谁好，明真相得福报，你们两口子有空看看，会有奇迹的。我还把邻居外甥媳妇看神韵得子的神迹告诉他，黄颖爽快地答应了。我顺便帮他做了3退，让他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神奇的事也降临在了黄颖的身上，在这之后她很快怀孕了，也生了个大胖小子。还有我表姐的女儿，有一次我去表姐家串门，表姐说起她二女儿结婚4-5年了也没生孩子，医院也治了，偏方也吃了，都不管用。我跟表姐说，姐，今天我来也许是你女儿的缘分福分到了，我这里有神韵光盘。然后我就给表姐举了以上我亲历的2件得福报的神迹，表姐可高兴了，马上打电话把女儿叫来。我跟她说明白真相，顺便给她退了队。您说神奇不神奇？表姐的二女儿也怀孕了，而且也生了个大胖小子，我真是替他们高兴，真的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真是大法赐福啊。 还有一件前几天发生的事。女邻居朱琳，化名，和我相处得很好，她也明白真相。过年时的真相服帖和台历也不落下她。今年正月底，朱琳在乡镇医院被检查出来心脏疾病，需要打支架，医生还说要快做手术。我和大法同修去了朱琳家，他心情很不好。同修说，你看你家门上贴的佛光普照真善忍大福贴多好，金光闪闪。他却说，好能这样？我和同修继续劝他，你在镇医院检查的，叫你到市医院动手术，市医院也要另检查，可能是镇医院误诊呢。你这人心眼好，厚道，好人有好报，即使动手术，你念着九字真言也好得快，神佛会保佑的。他感受到我俩是真心为他好，态度好了许多。朱琳手术那天，他全家人都去了医院，结果他四天后就回来了。我赶紧去问他，手术做得这么快？他说，没做手术，就是输了四天液，市医院说不需要打支架。说的时候他也很高兴，因为省下了10000多块钱，还不用遭罪了，也不用耽误儿女挣钱了。我赶紧告诉了同修，同修发自内心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我和同修悟道，真的是无私的一念为别人好，没有半点私心人心，真心想叫世人感受大法好，正是大法出神迹。就这样，女邻居真的出现了镇医院误诊。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少有误诊，怎么能说误诊就误诊呢？可是她真的不需要打支架了，医生叫她吃药休息，慢慢养。于是我俩又去了朱琳家，告诉她要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修炼21年中，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看护，有惊无险的事和亲身体验的神迹很多，也见证了世人沐浴大法的洪恩。弟子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义正儿学生走出苦海。您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精神恍惚、脾气阴晴不定的人？您是否听说过有的人还会出现幻听、幻觉等等现象？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天瑜刚刚从大学毕业就当了老师，他在自己的班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经常睡着跌倒，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并且伴有幻听幻觉，在跑了各大医院和用过很多民间偏方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天瑜神奇地帮助这个学生走出了苦海。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2009年，天瑜从师范大学毕业之后， 来到一间小学代课。当一走进校园，看着小学生们天真的笑脸，天宇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净和喜悦。作为一年级四班的班主任，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看着学生们稚嫩的小脸，天宇心想，自己一定要带好孩子们。他向学生们说，小朋友要真诚、善良、宽容和忍让，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要有礼貌，尊敬长辈，懂得为别人着想。咱们要把一年级四班变成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是你们的大姐姐，咱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纯真的孩子们有的点点头，有的说好。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和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每次和学生说话的时候，天宇都会蹲下来，语气轻柔地回答。除了给孩子们当老师，天宇还时常要兼做保姆。有的孩子不会系鞋带，天宇就耐心地教孩子系鞋带，或者直接帮孩子系。有的孩子上厕所回来，裤子弄脏一大片，天宇就仔细地帮孩子擦洗干净，然后给家长打电话送换洗的衣裤。还有的时候，家长延迟接送孩子，天宇就陪学生一起等，有时候会直接帮忙把孩子送回家。孩子们都很听天宇的话，即使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只要他们一看到天宇，很快就会改正。作为新手老师，天宇带孩子们一点都不觉得费力。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的家长来找天宇，他是班里一位名叫天琪的学生的妈妈。天琪的妈妈拿着一张表格给天宇老师，希望天宇老师能帮忙记录天琪在学校期间睡了几次觉、摔了几跤、吐了几次舌头等。天宇答应了下来，他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叫天琪的学生确实特别爱睡觉，经常摔跤，一说话就吐舌头。第二天放学后，天琪妈妈又来了，眼睛哭得肿肿的。她告诉天宇老师说，天琪原本很聪明伶俐，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参加舞蹈比赛拿奖。可就在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前，天琪的舅舅开玩笑抻了一下孩子的腿，天琪的手杵在地上，手腕就骨折了。没过多久，手腕虽然好了，可天琪的性格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他的脾气变得暴躁，稍有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看到别人的东西喜欢就抢过来。他还天天嗜睡嗜吃，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怎么吃都吃不饱，体重直线上升，身体就像横着长一样。家里带天琪去医院拍片子，做了全身检查，却检查不出一点问题。后来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抽骨髓，也没检查出问题。最后去一家睡眠中心检查，发现那里全是这种病的孩子，症状都一样，除了嗜睡嗜吃，还会在大白天有幻觉幻听。医生说，天琪和这些孩子一样，得了一种叫癔症的病，这是一种比较难医治的精神类疾病，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一辈子靠吃药，而且痊愈的机会很渺茫。天琪妈妈说，为了孩子，国内大型医院都跑遍了，都没用。最后医生让天琪的爸妈去烧香问卦，碰碰运气。天琪的爸妈就去问了好几处算卦的，结果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说是12年前天琪的爷爷杀死了一只幼小的黄鼠狼，现在黄鼠狼的母亲来报仇了，就朝着天琪下手了。天琪的爸妈向孩子的爷爷求证，他爷爷说确实有这么回事儿。说着天琪妈妈就泪如雨下，她哭诉着说，天琪有两个姐姐，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他就是自己的命啊，可现在天琪得了这种病，自己该怎么活？天琪妈妈愿意用自己的命去偿还都行， 他说自己不怕死，可怜了自己的儿子，他还这么小，老鼠药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准备啥时候带着儿子一起死了算了。看着无助的天琪妈妈，天宇老师想到自己家附近有跟人家的孩子情况有些许的相似，就跟天琪妈妈建议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有些人的疑难杂症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家西边有一个孩子，天天喊后背沉，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没事儿，可孩子就是喘不过气儿来。后来问了个算卦的，说孩子的外婆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死了不想走，就附在孩子身上了，所以孩子才感觉沉。孩子妈妈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孩子就没有再喊后背沉了。听了天宇老师的建议，天琪妈妈似信非信地离开了。而自从知道天琪得了这种病，天宇就对他更加留心关照。天宇发现天琪是吃是睡舌苔厚厚的，有严重的口臭，有的时候写写作业就趴在书上睡着了，经常在教室外跑着跑着就跌倒了，说话的时候眼皮好似千斤重，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天琪还告诉天宇老师说，每天晚上都梦到有鬼要杀他，或者有一些妖怪追他，根本不敢睡觉，可是又特别困，白天也能听到有人说话，还有眼睛看着自己。面对天琪的状况，天宇老师对他的态度更加轻柔细语，有的时候天琪不听话，天宇也不会呵斥他，只是给他讲道理。天宇常常告诉其他学生，如果谁发现天琪睡着了，就轻轻地叫醒他，看到天琪摔倒的时候不要嘲笑他，要扶他起来。孩子们在天宇的教导下都很懂事，也明白天琪的情况，都很乐于帮助天琪。三个月后的一天，天琪妈妈突然又来学校找天宇，她开心地告诉天宇说，三个月前你和我说法轮功，我根本没心思听，脑子里只有我儿子的病。后来我和天琪爸爸又找民间小道求了一个灵符，但是只管用了一个礼拜，天琪就恢复了原状。之后我们真的是死心了，我突然想起你说的话，就找我们村练法轮功的大婶，跟他借了一本转法轮，我一口气儿就看完了，没想到整个人豁然开朗了。接着我又和那位大婶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练完功以后我觉得浑身舒畅，这不到现在已经练了一个月了。天琪的妈妈继续说，那时候我整天想着怎么带儿子去死，根本不想活了，现在不是了，老师啊，我全都明白了，原来这部大法这么好，电视上说的全都是假的。天宇老师听到天琪妈妈的诉说后，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在天琪即将上二年级的时候，天宇老师对天琪妈妈建议说，不如让天琪也和你一起修炼法轮功，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开智开慧，我就是小时候得法修炼的，没有比修炼大法更好的事了。天琪妈妈觉得有道理，就开始带着天琪一起每天读转法轮，一起练功。渐渐的，天琪妈妈发现天琪想发脾气的时候能够忍住了。后来在班上，天琪看谁没带笔或者本子，还会主动借给同学，变得乐于助人了。再后来，天琪还会经常邀请同学去家里玩，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零食和开心的事，变得爱说爱笑，不再自闭了。天琪爸爸知道天宇老师对自己孩子的用心特别感激，多次要请天宇老师吃饭，因为许多得这种病的孩子容易受到歧视，有的时候时间久了，连老师也失去了耐心，这会让孩子更加自卑，病情也会加重。但是天宇老师却对天琪这么有耐心，使他的病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来越好。 过去天琪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也不见好转，眼见现在天琪的情况越来越好，天琪妈妈心里想，是不是干脆把药停掉了。她就问天琪是什么想法。天琪说，我不吃药了，太苦了，而且也治不好我的病，还是修大法吧，既轻松又开心。想到不修炼法轮功的孩子的爸爸可能会担心和不理解，天琪妈妈还是每天煎药，等药凉了，天琪爸爸上班去了，天琪就自己把药倒掉，这样坚持了半年。天琪睡觉吃东西几乎正常了，厚厚的舌苔不见了，口臭也消失了，也几乎不会发脾气了。这时天琪妈妈和天琪不想再瞒着天琪爸爸没吃药的事，就和他说了实话。天琪爸爸担心孩子，听了以后很生气。过了几天，到了放暑假，天琪爸爸没和天琪妈妈商量，一声不响带上天琪连夜坐火车就走了。到了吉林医院才让天琪打电话给妈妈。天琪在吉林医院每天都要做脑电波检测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检查，那里有很多老年人，还有一个孩子，症状和天琪之前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检查之后，准备回家时，其他人都买好了药，就剩天琪了，医生一直催着拿药。天琪爸爸看着其他人的状况迟疑着，最后跟医生说，等大一点再吃药吧，现在孩子太小了。其实那个时候天琪爸爸的心里基本上就有了底了，他知道这孩子的病应该是好了。那次回家后，天琪之前看病时认识的一个症状相同的孩子来家里找他，那个孩子和天琪年纪一样大，那个孩子在天琪家住了一段时间，没想到那孩子脾气上来之后连天琪的爸爸都打。两个孩子对比之后，天琪爸爸更加确信了，天琪修炼法轮功之后病已经好了，所以就再也没提过吃药的事。天琪爸爸还和亲戚朋友们说，身体不舒服的人可以找天琪他妈一起练法轮功。到天琪八九岁的时候，天宇老师被调到了别的学校任教去了。离开之前，天宇老师嘱咐天琪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要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晚上，天琪和妈妈来天宇老师家拜访，天琪见到天宇老师就喊，姐吃饭了吗？天宇愣了一下，心想这孩子平时都是喊老师的，今天怎么突然改口了。天琪妈妈说，这孩子不想和你断了缘分，他想每天晚上出来找你学法练功，而且他还说以后要叫你姐姐，这样更像家人。天宇听了很欣慰，他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从一个十岁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日月如梭，眨眼八九年过去了，天琪现在已经读高中了，他长得高大英俊，说话温文尔雅。高一刚一入学，班主任就看中天琪，选他做班长兼体委。有谁能够想到，这个孩子曾经患有医学上都束手无策的癔症，人生近乎报废呢？每每想到天琪，天宇的内心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在为天琪感到庆幸的同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这个神奇的经历也不断地激励着天宇继续传播善的种子，好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见证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听众朋友，这个天宇老师和天琪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我2010年开始练法轮功，十几年来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事太多了，现在我把发生在邻居和弟媳身上的神奇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伟大。2022年，我在农村老家照顾老母亲，搬去城里住了很多年的邻居五哥突然回来了。只见他身体消瘦，没有精神。我问他怎么突然回来了，五嫂跟我说，五哥得了肺癌，已经开始化疗了，又把化疗的情况说了一下，还说做化疗太遭罪了，承受不了。看到五哥那痛苦的表情，真是太可怜了，我想只有师父能救他，我便跟他讲真相。我修炼大法前也是重病缠身，多年寻医问药都不好使，经同学介绍走进大法修炼，不到一个月所有的病都好了，至今15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法轮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共产党是魔鬼，是邪灵，他不信神佛，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五哥说，共产党是没干过什么好事，我就入过队，给我退了吧。我又告诉他，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诚意的念，不断的念，奇迹就会出现，这是保命的九个字。五哥听明白了，认真的点点头。第二年六月份，我又见到五哥时，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脸色红润，精神焕发。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太神奇了，太神了，你走后我就天天念九字真言，我再去复查拍片，癌细胞已经钙化了，没有癌细胞了，太神奇了，太谢谢你了。我说，你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看着高兴的五哥，我双手合十，感恩师父，又一个生命得救了。2024年7月的一天，弟媳妇打电话说她在医院了，查出乳腺癌晚期扩散。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没事，你就念我告诉你们常念的那九个字。他说行。我说别怕，诚心诚意的念。到了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看他，又问了一些情况，说3天后做手术。我又一次告诉他，你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咱邻居五哥癌症不都念好了吗？你就好好念吧。弟媳说，好，我念。又过一天，我再给弟媳妇打电话，她说医生又给她做了一次检查，跟上一次检查结果一样，必须得做手术，那就手术吧。弟媳妇手术那天，亲朋好友都来了，我建议大家一起念九字真言，亲友们说好。这些亲友中大多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他们都知道大法好，奇迹真的出现了。主任医生出来后说，手术中没有发现癌细胞，跟手术前的检查结果不一样，太不可思议了。最后病理检验也做了，是良性的，真是太神奇了。主任医生对我弟媳妇说，你太幸运了， 我做过这么多年手术，你是最幸运的。在场的所有亲朋好友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他们更加相信大法，更加感谢大法师父。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还没退党团队组织的都退了，再次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给世界带来光明》，2005演技800场演出圆满落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2025年5月11日下午，神韵新世纪艺术团在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至此，神韵八个艺术团圆满结束了2025演技全球巡回演出。在过去近五个月里，神韵艺术家们在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与190个城市演出超过800场，现场观众超过100万。神韵以最美好的艺术形式复兴几乎被中共破坏殆尽的传统中华文化与美德，也展现了当今中共迫害信仰等真相，让全世界观众耳目一新，好评如潮。无论是热情奔放的拉丁美洲人，还是严肃拘谨的欧洲观众，也无论是政界要人、商贾巨富，还是名门望族，他们在观赏神韵后，都用最美的词语表达他们高山仰止的钦佩之情。与此同时，中共惧怕神韵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今年对神韵的干扰与破坏不断升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台湾等地多个城市的神韵演出剧院都受到炸弹威胁，当地警方加强安保，确保了神韵演出顺利进行。韩国春江市江原大学因中共施压取消神韵演出，在演出开始前一周，春川地方法院裁决江原大学取消神韵演出属违法，最终神韵在韩国三个城市顺利演出。神韵艺术家表示，神韵所到之处掀热潮，观众感动落泪。神韵艺术团领舞演员肖大卫表示，观众们的热忱和快乐让他感动。我认为这是因为神韵演出显然除了技术层面之外，还有我们所描绘的传统价值观，如虔诚、忠诚以及整体的传统美德，让观众的反馈更加深刻和富有灵性。许多观众是含着眼泪离开剧院的。肖大伟说，我觉得人们意识到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相当混乱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相信神，我们需要保持善良、真诚、富有同情心和宽容。我认为他们今年真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肖大伟还表示，巡回演出经历极大地鼓舞了他。看到观众从我们身上获得如此深刻的感受，这真的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他说，演出肯定是有点累的，但同时我觉得我们的演出越多，我就越有动力去奉献更多的演出，去激励更多的人。据神韵艺术团乐团长笛演奏家黄子荣介绍，他所在的艺术团今年走访了三大洲的七个国家的27个城市，包括美国的亚特兰大、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一共演出了109场， 观众人数达到数十万人，所到之处都掀起了大爆满、售罄和一票难求的观神韵热潮。给黄子荣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巴西观众。去年因为洪水的原因，神韵大部分演出被取消了，当地观众都在盼神韵今年再次莅临。幸运的是，今年我们回来演出了，看到观众的反应和气氛，我们非常感动。黄子荣说，我们的演出能为他们带来希望，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艺术的提升是无止境的，好了可以更好，高了可以更高，而且每一场都要保持最佳的状态。那怎么保持最佳状态呢？领舞演员范威仪说，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对我来说四个字，持之以恒。另外范威仪说，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也是促进自己不断提升的动力。法国88场神韵演出爆满，近21万观众现场观赏。2025年5月11日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25演技在法国巴黎国际会议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神韵今年1月开启在法国的巡回演出，历时近四个半月，横跨全法12座城市，总计演出88场，场场爆满，近21万观众现场观赏，创下神韵在法国演出历史上的空前纪录。观众不仅惊叹于神韵舞蹈演员的高超技艺与节目展现的美好文化，对演出所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动不已。更令人振奋的是，2026年神韵在法国的巡回演出计划已全面展开，目前已开放15座城市的票房，总计近25万张门票中已有约1万5000张售出，预计演出城市与场次仍将增加。2025年5月7日晚，爱马仕传媒行销公司总裁布鲁诺·尚伯利勇在法国巴黎观赏了神韵演出。尚伯利勇赞叹道，好极了，极其精准，舞蹈美极了，展现所有我们能想象到的完美中国。感觉妙不可言，是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衷心感谢舞台与背景天幕之间的融合，不断的交织变换，艺术水准极高，真的将人带入天界，带入神的世界。他说，尚伯利勇认为神韵演出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样的演出能打开很多人的心灵，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从全新观点欣赏中华古典艺术是鲜为人知的一面。旅法中国留学生表示，神韵驱散阴霾，给世界带来光明。2025年5月11日下午，中国留学生秦先生在巴黎观看了神韵演出。已经多次看过神韵的旅法中国留学生秦先生今年再次观赏神韵。当初看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受到启发，一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启发，然后就是感觉从内而外的都受到一种净化，身体很轻松、很舒服，就觉得非常喜欢，然后基本上之后就每次都会来了。他说，其实这次来之前内心比较忐忑，因为最近情况也不是很好，之前生病了，心情一直很压抑，工作也不是很顺心，这次看完之后就觉得内心中的压力全都消失不见了，每次来都是这种感觉，都是特别轻松的感觉，就很神奇。秦先生还表示，神韵舞台我觉得很光明，就是光芒四射的感觉，可以给世人带来光明。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种比较黑暗的时代，就是每个人在内心上、在外表上都散发着一种阴霾，我觉得神韵可以为我们驱散这种阴霾，为我们内心和表面上都带来光明。美国特拉华州众议员表示，神韵展现了人类的崇高成就。2025年5月7号到11号，神韵国际艺术团莅临美国宾州费城，带来六场演出，在米勒剧院的首场演出爆满。2025年5月10日下午，美国特拉华州众议员林登·耶里克来到费城米勒剧院，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观赏了神韵演出。 这是非常精彩且充满力量的演出。艺术家们的奉献、艺术才华、舞蹈和歌唱都很棒。演出还展现深远意义。州众议员林登·耶里克感佩道，这场演出体现了和平与和睦，以及人类集体努力所能达成的崇高成就。演出还反映出中国人仍面临的困境，遗憾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无法拥有自由。耶里克议员表示，神韵提醒我们永远不要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并激励我们将这些价值推广到全世界。特拉华州州长马修·麦耶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2025年5月10号到11号，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美国罗德岛州，为普罗维登斯带来三场演出。演出前，由罗德岛州众议会议长谢卡奇提案，并由多位领袖联名签署，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2025年5月，罗德岛州克兰斯顿市市长肯尼斯·霍普金斯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盛赞神韵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墨西哥唱片公司音乐主管表示，感谢艺术总监点燃希望。2025年5月10日晚，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的瓜达拉哈拉大学桑坎德表演艺术中心，神韵新纪元艺术团的第11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演出结束后，艺术家三次谢幕，很多观众起立向神韵艺术家致意。2025年5月8日晚，墨西哥唱片公司音乐主管阿塞内斯·托雷斯·塔皮亚在瓜达拉哈拉市观赏了神韵演出。塔皮亚说，我要向艺术总监献上我最诚挚的祝贺，感谢您将这一宏大创意付诸实现，感谢您将这些想法具体呈现在舞台上并传达给全世界，真的太美了，这是伟大的成就，因为他为每一位有幸看到神韵的人留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他还表示，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演出让我看见世界依然有希望，我们还能重建与神的联系。演出透过舞台艺术把信息传递给所有人，启发我们内在的神性，这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巴西知名媒体总编辑表示，神韵复兴传统意义深远。2025年5月10日晚，神韵世界艺术团圆满完成了本年度在巴西首都圣保罗和阿雷格里港两个城市的九场演出。5月10号下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剧院的演出结束后，观众向艺术家们致谢。2025年5月5日晚，巴西知名影视制作公司总编辑维克多·卢西奥·德奥·利维拉在圣保罗观赏了神韵演出。我很高兴看到演出再现了这些历史传奇故事，并展现出仁爱与慈悲，即使是反面角色仍被宽容对待，而那些受苦之人也心无怨恨，最终成功康复。这与西方文化中爱人如己的价值观高度契合。第一次观赏神韵的奥利维拉赞叹，当我们复兴文化，尤其是那些永恒的价值，那些按照绝对标准被视为美好的价值，我们就是在为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这种贡献长远看来更加意义深远且重大。奥利维拉说。32项艾美奖得主观神韵表示，光明将战胜黑暗。2025年5月7日晚，美国资深获奖媒体人迈克尔·科格迪尔先生与太太在美国南卡州斯坦帕堡观赏了神韵演出。科格迪尔对神韵演出赞不绝口，整场演出洋溢着幸福快乐，即使有节目反映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压迫，而节目中也展现了生命的升华，人类终将超越这般可怕的压制。演出充满快乐，这是快乐的艺术。科格迪尔曾在多家知名电视媒体担任记者，并获得32项艾美奖和一项爱德华·莫罗奖。我们沉浸于古今中国的艺术之美，沉浸于它的优美典雅，那无法被抑制的典雅以及美好的未来。 克格迪尔表示，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言，黑暗无法驱逐黑暗，唯有光明能做到。这场演出证明了这一点，它充满光明。当然，仇恨无法驱逐仇恨，唯有爱能做到。这在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神韵售票官网，除了法国15城，当前已经开售2026年神韵票的城市，还有美国德州奥斯汀、加州圣荷西、加州三藩市等。神韵全球巡回演出详情，请访问 https://神韵.org。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不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十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静立，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思的是什么境？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境吗？司静立说：近似夜境，但却是另一种境，叫心境。夜境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 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静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法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